请我们一同翻开《以斯拉记》，我们请翻到《以斯拉记》第七章，我们就读十一节，《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十一节。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亚达薛西王赐给他谕旨，上面写着说。好，我们就读这么多，其实就读前面一半就可以。我们再请翻到尼希米记第八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三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我们再读第五节，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我们再读第八节，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好，我们再请翻到新约的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我们读第六节，我们读这一节的后一半好不好？第六节的后一半，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这个得了教育这个字哈，它原来的意思是说得了滋养，好像你吃到好吃有营养的食物，喝到好喝的饮料一样，得了滋养。我们在读旧约的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第十六节，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第十六节，耶和华啊，你是对不起，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好，我们今天晚上就读这么多圣经。以斯拉记，我们这几天交通道，它记载的是神在旧约时代在他儿女们中间最后的一段工作，记载那一般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犹大人，他们怎样在神借着环境和圣灵在他们心中的激动，他们从被掳之地呢归回到耶路撒冷。我们也讲到这一般归回的人跟当时在全地所有的犹太人的人口比较起来，他们不过是非常的少数。在以斯拉记记载这一般渔民，他们在神的带领之下他们的工作。好，我们讲到他们的归回啊，不仅仅是外面肉身回去搬家回到耶路撒冷，并且在属灵的生命 和他们对神的敬拜上面，他们都归回到神原初的旨意上面。这跟我们今天在教会的生活，跟我们今天在家庭的生活，我们在社会的生活都发生关系。因为今天我们知道有很多人信主耶稣，但是在神儿女们中间，你就看见有各式各样的说法，有各式各样的教训、风气和表现。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不信主的朋友们，他们很困惑，说你们基督徒是信一位主，但是为什么基督徒有那么多的派别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神原初的心意里面不是这样的。我们读圣经里面第一段的教会历史，就是在新约的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是的，主的工作往前开展的时候，在各地都有蒙恩得救的人，他们就奉耶稣基督的名一起聚集。他们可能在各地各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在生命上、在敬拜上、在真理上、在教会的道路上面，他们是一致的。但是今天到了21世纪，我们看见神的儿女们中间是非常的我们用正面的话来讲，非常的多元。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看见今天神的儿女们呢，已经好像在被掳的光景，是何等的混乱，是何等的复杂，并且呢，很多时候叫神的儿女们无所适从。所以在旧约时代，这一班被掳归回的人，他们给我们看见的更重要的，乃是他们在属灵的生命和敬拜上面，他们对神的认真，他们对神认真，所以神的呼召在他们身上就产生了动力。弟兄姊妹们，那些有过经历的神的儿女们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他爱所有得救的人，他爱所有世上的人。所以呢，今天下午我们姊妹做见证了，他讲到，他读到提摩太前书那里主的话告诉我们说，神愿意万人得救并且明白真道。所以呢，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他牺牲了他的爱子做我们的保证，我们可以来到神的跟前。神是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的，那么得救的人，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儿女，他都是一样的爱的。但是有的人身上多显出主的工作，多显出主的作为，那是什么原因呢？那些有经验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一般蒙恩得救的人对爱他们的神认真。我们的神呢，是对那些向他认真的人他就认真。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一般被掳归回的人呢，他们是在神的旨意上面、神的目的上面，他们是一般认真的人，不是马马虎虎的过得去了就算了的。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马马虎虎，弟兄姊妹们，但是若是我们要多得恩典，要能够满足神的心意，但愿主感动我们，让我们像这一般被掳归回的犹大人一样，他们在生命和敬拜的事上，他们向神认真，他们愿意呢回到神永远的旨意里面。我们知道呢，神永远的旨意，我们称它做永远的旨意，告诉我们说，在时间中，在人类的历史里面，神的旨意永远不改变，像一条直线一样的。但是呢，他的旨意通行在地上，在他儿女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看见是起起伏伏的。你读旧约的历史，我们就看见是这样。好像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呢，亚伯拉罕一生也有起起伏伏，对不对？但最后他在摩利亚山上面献祭，然后他在晚年的时候为他儿子娶妻，那完全跟神永远的旨意呢 是符合一致的啊。我们看见了在摩西那个时代，又这有他出生的时代呢，以色列百姓在一个非常悲惨的光景，他们在埃及做奴仆，但是因着摩西被主得着了啊，他明白了神的旨意，他顺从神，把自己交给神啊，那么神就使用他，鼓舞他的同胞们，在那个时代又被带回到神永远的旨意上面啊。所以我们看见在实行中，在人肉身的经历上面，神的旨意常常受到挫折，常常失败。那么在以斯拉的时代呢，我们看见大部分神的儿女们都安于被掳的环境了，他们在那里能够做生意，能够建立自己的家室，能够有自己的事业，甚至有非常好的社会关系，这个关系甚至呢跟当时帝国的宫廷里面的君王呢都发生了亲密的关系。但是神的旨意在他们身上呢却是受到拦阻啊。所以我们看这被掳归回呢，乃是他们从那个低落的光景再回到那条直线上面。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不改变的神啊，他在爱中，在他的儿子里面定了一个旨意跟你我发生关系。那么不论我们失败或者我们软弱，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全，这个是我们不能完全领会的。所以有一些基督徒啊，当他们摸到了这个爱的时候，他们写诗歌啊，发表他们的感觉。我们诗歌本里面有一首诗说，你这不肯放我的爱。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我们想要主啊，你放了我吧，让我去自由过我的生活。但是主说，不不不，你可以去自由，但是我还是爱你啊，我还是要让你呢最后得着我预定好要你得着的那个福分和荣耀。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爱我们的爱啊。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看见归回的真实意义呢，就是神的儿女们在神的帮助底下，他们从那个失败堕落的光景回到了这一条不改变的旨意，这条直线上面。我们称这个工作叫做恢复的工作，我们叫他们走的道路叫做恢复的道路。弟兄姊妹，我盼望啊，这一次的聚会完了以后，弟兄姊妹能够知道我们在一起聚会好，我们是谁走什么样的道路呢？我们要回到神旨意的中心，我们走恢复的道路啊。这不是我们比别人好，也不是我们比别人我们自高或者骄傲。弟兄姊妹，乃是为着神那个不放弃的爱，我愿意回应。我说，父啊，谢谢你爱我，那我今天被你的爱感动，我愿意回来啊。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讲到啊，以斯拉记给我们今天神的儿女们，今天的教会给我们的功课和教导。在这段的历史中呢，我们这几天已经交通了神恢复工作的几个重点，但这几个重点呢都集中在神恢复工作三个阶段的头一个阶段啊。我们第一好像是昨天早上讲到呼召的时候，我们介绍一下啊，神这个恢复的工作的这一段的历史。第一个阶段呢，是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啊。我们今天已经把早上已经把建圣殿的经过都讲了啊。那么在这一段的工作里面的几个重要的原则，我们用三堂和大家交通。第一堂讲到呼召啊，讲到行动，讲到那一班归回的人啊。第二堂呢，我们讲到建造神的家啊。所以我们讲到建造神的家有三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要结合在神给我们的意象上面，那个意象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个意象呢就是好，我们看见他们一同要回到神永远的旨意里面来。他们在这个意象的里面，他们如同一个人一样啊。所以他们虽然人数少，但是他们却是有力量的 啊，因为主与他们同在。那么不仅如此，他们也在原有的根基上面筑坛，告诉我们说他们完全回到基督十字架的原则上啊，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不活在基督十字架的原则上面，他们就会被仇敌吞吃啊。所以圣经上记载呢，他们因为惧怕周围的这些邻外邦人呢，所以他们就回到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天基督徒啊，跟世上的人一样，对很多事情都害怕。你有一个方法可以不怕，你只要肯与基督同死，你就不怕了。所以以前呢，在美国有一个爱主的弟兄啊，他说啊，给我10个肯与基督同死的人，我们就能够把整个世界都为主得回来。为什么呢？因为肯与基督同死呢，撒旦拿他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主耶稣是借着十字架胜过了掌死权的，就是撒旦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他们明白这个原则，他们就生活在这个原则，然后他们一起建造神殿的根基。后来呢，我们今天早上就讲到，他们在征战中他们得着了依靠主的智慧，在这个智慧的里面，他们不仅经历了圣灵在环境中，在他们看不见，他们自己能力够不着的情况里面做了奇妙的工作，并且主借着先知向他们说话，当先知的言语一出来，他们里面得着力量，他们就完成了神托给他们在那一个阶段的工作啊。这是我们已经交通到的。那么今天晚上呢，和明天早上我要交通到第二段啊。我们知道在这被掳的归回的时期啊，有第二批的人的归回，那就是借着以斯拉做代表人物的啊归回，从以斯拉记第7章一直到第10章。然后第三次的归回呢，我们看见那就是在尼希米记里面见那边所记载的啊。那么在圣殿建成之后呢，大概过了58年啊，那么有第二批的犹大人呢，他们从当时被掳的巴比伦地，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其中呢，我们刚刚讲到是以文士以斯拉为这一批归回的渔民做代表人物，而他们的工作的重点呢，乃是美化神的家啊，使神的家的侍奉被坚固并且变得丰富啊，使得被掳归回之人的生命和他们的生活回到一个纯洁啊清洁和单纯的光景里面去。那么他主要的工作呢，这个所以能够带来这样的美化啊，是因为神的话语啊。所以我们刚才读到以斯拉记第7章啊第11节的话啊，在那里记载啊，讲到以斯拉是一个怎样的人。他说就着出生来讲，他应该是个祭司，但是就着他在那个时代神使用他的功用来讲，他说他是一个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啊。这个字很有意思，中文要用好几个字来翻哈。他英文有一个简洁的翻译，他是 A man of the word of God 啊。我不晓得这个中文怎么表达哈。我们讲如果是一个祷告的人呢，就是 a man of prayer， 对不对？那么一个被话语充满的人呢，就是 man of the word 啊，他是一个被神话语抓住，被神话语充满的人啊，到一个地步啊，他的每一滴血里面都是神的话语。弟兄姊妹，这个是被主充满，被主的话充满。以斯拉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神能够用他做代表人物，讲到这被掳归回第二个阶段 那个重要的工作的原则。啊，这个原则呢，就是使神的家里面的生活还有侍奉变得丰富，并且使神儿女们的生命和他们的生活变得单纯，变得洁净。啊，这是我们要看见从以斯拉记第七章一直到第十章里面的内容。我们要讲到神的话语哈，跟神的家的关系。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呢，这个会幕和圣殿里面有几样器具啊，它里面跟神的话语是有关系的。第一样啊，就是在至圣所里面的那个约柜。啊，约柜的里面有几样东西啊。啊，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但是到了新约哈，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四节的里面呢，他讲到约柜里面呢有三样东西。第一样哈，在约柜里面呢有两块约板。第二样呢，约柜里面有一个金冠，装了一金冠一赫梅尔的玛拿。啊，让另外呢，在约柜里面还有一根呢亚伦的杖，那一根杖呢，我们知道手杖啊都是树枝砍下来了以后干了，我们制作，所以它是没有生命的，已经死掉的。但是那一根杖呢，曾经在神的面前摆在约柜前，它一夜之间呢，它发芽了，不仅发芽还开花了，不仅开花，而且结出一个熟的杏子。那么第二天，在神的百姓中间，这一根杖解决了神百姓中间的一些的难处和纷争还有疑问。啊，那么从那个以后，神就吩咐摩西说，你要把这一根杖放在约柜里面做一个纪念。啊，我们知道约柜里面有这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啊，都和神的生命和神的话语发生关系。那两块约板呢，是神用他的指头把十条诫命的律法亲自写在上面的。啊，我们知道这律法就是神的话语的发表。啊，那么那个一个金冠装的一赫梅尔的玛拿，啊，我们知道那玛拿呢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每天供应他们的食物，是早上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就有玛拿从天上降下来。啊，它小小的像这个圆锥子一样的。啊，这圆锥子在美国可以买得到，叫做什么 coriander seed， 一个圆圆的小小的。啊，那么遍地都是，他们去拾回来。啊，他们不知道这个叫什么，希伯来话就问了，这是这玛拿，玛拿，玛拿这是什么。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讲他就是天上来，天上赐下来的真粮，这个粮是生命的粮。这讲到主耶稣和神的话语的关系，等一下我们要细细的来和大家介绍一点哈。我们讲到这几样事情，还有这一根亚伦发芽的杖，和我们知道讲到从死里复活的生命结出了生命的果子，这都跟神的话语有关系。那么另外一件呢，在圣殿里面或者会幕里面跟神话语有关的呢，就是我们看见在圣所里面有一个桌子，这个桌子上面呢，在正常的情况底下，祭司呢每天要把十二块新鲜的饼呢摆在上面，叫做陈设饼。好，我们知道那个也讲到属灵粮食的供应。这几样器具啊，是当时圣殿就是没有被毁之前的圣殿里面的丰富和荣耀还有它的华美，都是借着这几样事物彰显出来的。但是当以色列当犹大国亡国的时候，圣殿被毁了啊，这些器具就都失散了。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记载约柜出现的最后一次。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多年信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思想过查考过最后一次出现在什么时候？ 啊，在历代志下35章，就是犹大国快要亡国的时候，最后一个爱神的君王叫做约西亚。啊，约西亚王呢，他因为爱神，所以他就重修圣殿。在他重把圣殿修好了以后呢，他就告诉祭司们说，以后这个约柜呢不要抬出来抬进去，以后就把它安放在至圣所里面。那是圣经最后一次提到物质的约柜，从那以后呢就再没有看见过。到今天我们知道，所有爱神的犹太人呢，他们还在寻找约柜。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智慧，因为真实的啊，那个会幕和圣殿里面那个物质的约柜啊，它只不过是个影子而已。那个真实的约柜呢，就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所以就不再需要那个影子的约柜了，所以神就把它收起来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当以斯拉他们回到重建的圣殿里面的时候，那个殿是没有约柜的。那么殿里面唯一要能够显出它的丰富的，就找不到约柜了，但是那个陈设饼的桌子仍然在。它需要由神的话语像那个饼一样啊，那个饼呢是说出神给他儿女们丰盛的供应，这个供应呢乃是生命的粮，乃是活泼的话语，好叫神的儿女们的生命得着饱足，好叫神的儿女们的生命得着力量，我们的生活和侍奉就显出它该有正常的光景和丰富。弟兄姊妹，这是以斯拉和他那一批同伴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工作主要的重点啊，他们强化了圣殿里面的侍奉，因为有神的话做他们的引导，他们强化了洁净了他们的生活，因为有神的话语做他们的亮光，所以他们能够和那些异族外邦人的分别出来啊。弟兄姊妹，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啊，我们也需要认识这个原则啊，我们明白了神要建立他的家，我们把教会的意义都弄明白了，但是我们教会的生活若是没有神生命话语的供应，我们的生活仍然是软弱的。这是我看见了大部分今天爱主弟兄姊妹们的叹息啊。有的时候我到一些地方去服侍，有的弟兄姊妹告诉我说啊，伯弟兄啊，我们都饿死了。我说怎么会饿死了呢？他说我们每个族喝的都是稀饭，都没有生命粮。啊，弟兄姊妹们，这说出今天神家里面的贫穷。啊，我们知道被掳归回，从所罗巴伯他们回去建圣殿，经过了20年，从主前536年，啊，到主前多少年？20年的话，就516年，圣殿就建成了。那个殿呢，里面呢空空的，没有什么东西。还有回去的祭司们呢，他们也没有神的话语引导，他们的侍奉呢，也不是那么的确定，不是那么的准确。啊，弟兄姊妹，这样经过了58年的时间，主终于得着了一批人。这一批人呢，以斯拉做代表，他们回去。我们读那一段圣经，我们看见，因着以斯拉熟悉耶和华的律法，他通达神的话语，他把他的负担讲给当时的君王听。而我们看见那个亚达薛西王啊，他就和他的谋士7个啊智慧人呢、啊、一起商议啊，他们就写了一封信。你看见一个人呢，因着读圣经能够把当时全世界的最高的政治领袖啊，把他说服并且感动他，不仅感动他，而且呢他甘心情愿的出了许多的钱财带给他们，要他们去美化神的家。我们就看见在那个时代呢，神的话语在这一般人身上是活泼的，在他们的身上是丰富的，在他们身上是真实的啊！今天下午我听弟兄姊妹们做见证，我很受感动。 有好几位弟兄姊妹都讲到他们得救啊，有神的话语在他们里面啊，或者他信了主以后的经历，因着主的话语把他从那个困惑、那个低沉、那个人生没有目标、没有意义走出来。弟兄姊妹，你知道神的话语非常非常的宝贵，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仇敌有一个攻击，就是来曲解神的话语，叫神的儿女们呢相信地上的哲学多过尊重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呢虽然蒙恩得救了，但是我们有时候仍然活在一个困惑软弱的光景里面，仇敌可以在我们身上为所欲为啊。弟兄姊妹，我今天我刚听蔡弟兄的交通啊，我年轻的时候就有点像他那个样子啊，我还没他那么疯狂去淋一个钟头的雨啊，去想一个哲学问题，但是我也差不多那个样子啊，是神经兮兮的啊，是不是的啊？但是你真的蒙恩得救了，里面明亮了，什么事情呢、啊、没有什么人能够骗到你了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晚上我要借着以斯拉和他那个时代他的同伴们，我先和弟兄姊妹交通神的话语啊，我们需要认识神的话语，并且我们读主的话语，就是圣经呢，从主的话语里面得着滋养。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六节的里面，我们看见保罗劝勉提摩太，他说你如果将这些事提醒你的弟兄们，便是耶稣基督耶稣的好仆人。那么这个好仆人怎样呢？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那美好的教导上面，你就得着了滋养。一个人得着滋养呢，身体就健康啊。我这一次来第一天晚上，我们马环弟兄就给我把把脉，他告诉我说你要多吃一点，他说你看起来还有精神但太瘦了啊。我说我这个年纪消化不了，食量不大了啊。弟兄姊妹们，你知道我们肉身需要好的食物，要吃对的食物啊。弟兄姊妹，我们属灵的生命更是需要得着主话语的滋养啊。事实上来讲啊，我们的生命无论是属灵的生命或是我们肉身的生命呢，都需要借着神的话语来得滋养啊。如果我们的肉身呢不在神话语的滋养和教导的底下，我们随意生活，我们就会缩短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读圣经有没有这个感觉，在创世纪里面记载一个人呢，他跟随神啊，圣经上会记载说呢，他日子满足就气绝而死。我起先读没有什么感觉啊，日子满足气绝而死，除非这个有的人呢是天飞来了横祸，所以他就夭折了，对不对啊？后来我慢慢思想，有一次我听一个年长弟兄讲，他说这日子满足啊，就是活到神要他在地上活的年日。你知道吗，每一个人我们生在地上，神对我们都有一个美好的旨意和目的，为了这个美好旨意和目的，神就把各样的祝福供应要赐给我们。但如果我们滥用这些，我们说主啊，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本来神可以给你90年的，结果我们只活了60年，弟兄姊妹，那是很大的亏损。但是可能你说呢，我已经吃够了玩够了，所以我就先回家了。但你回家将来见主面，主说你在地上做成了什么呢？你说我吃够了玩够了，弟兄姊妹们，那是很大的损失的。因为神要我们在他的家中，在他的国中，向这个世界做光做是光是盐，我们要尽功用的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呢，我们肉身的生命，若是你明白神的话语，你得滋润的啊。那么我们属灵的生命呢，更是要因着神的话语得滋润。这个滋润哈、啊，我们刚才读到中文圣经把它说得了教育啊， 这个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我们知道教育呢是训练人的头脑，教育呢是训练人的理性，但是得滋润呢，它是在人的生命的里面，在人的性情的里面，在人的性格的里面滋养我们，叫我们里面有力量，叫我们里面饱足，好叫我们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弟兄姊妹。但是很可惜，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以为读圣经就是我头脑里面装许多关于神的事情，许多关于圣经的知识，所以有人觉得要侍奉主我就要装备，对不对？那么他们要装备就去好好去读圣经，那么去一些的学校里面啊，去神学院，去那些地方，那都是在头脑上面受教育。所以有一个弟兄啊，他很爱主，他曾经受过神学院的训练，他告诉我说，如果要我重来一遍，我就不走这条路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去读的那个神学院，他读到神学博士，就在芝加哥很有名的一个神学院，他说我们的宗旨就是说用4年的时间在理性上面训练出一般人能够做基督教的工作。弟兄姊妹，那个叫做教育啊。但是神训练他的儿女们是滋润他的儿女们啊。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常常读主的话得滋润呢？读完了脸上呢就放松了，本来忧愁的现在喜乐了，那个叫得滋润，是不是呢？啊，有的时候啊，我们心里面很枯干的啊，读完主的话语，里面就满了这个膏油啊，弟兄姊妹，那个叫做得滋润，这是神赐下他话语的目的啊。我们要讲呢，怎么样是一个读好圣经的人啊？我们知道以斯拉呢，他成为一个话语的人，他是一个读好圣经的人。我相信在贝鲁之地呢，有很多子弟们爱主的祭司们，他们都好好的读圣经，他们也都是好的文士，但是通其中就一个以斯拉啊，神能够为他做见证说他是一个被神话语充满的人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以斯拉能够作为一个榜样教导我们什么样是一个读好圣经的人。我们第一天晚上曾经讲到，在犹太人的历史中，你现在去问任何一个犹太人的拉比，他们都讲到犹太人呢有两个在话语上面了不起的人，一个是摩西，另外一个就是以斯拉。摩西把他们从这个埃及为奴之家，就是世界和罪的捆绑中带出来，但是以斯拉把他们从拜偶像的混乱中带出来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非常在神面前的非常有价值的人生。今天每一个蒙恩得救被掳归回愿意走恢复道路的人，主都在我们身上做这样的栽培。所以我们要讲一讲呢，什么是一个读好圣经的人。换句话说呢，就是在真道和美好的教导上面呢得着滋养的人啊。我在这里提三个点啊。第一个呢，我们熟悉圣经了以后，或者我们开始熟悉圣经，像今天我们有一位姊妹她要受浸，中午她就问我，她说伯弟兄啊，我要怎么样开始读圣经呢？我说你从旧约的第一面开始读起，新约的第一面开始读起，每天有恒心的早上读一章新约圣经，时间很短，你可以读3遍，大声的念出来，然后好好祷告。晚上呢，你时间呢，你就阅读一遍3章旧约，你这样每天恒心的读，你一年呢，你就可以把圣经读一遍。如果你早上也读3章新约的话，你一年就把圣经新约圣经读了3遍啊。弟兄姊妹们啊，这样走经过3年呢，主的话在你里面，你不需要去记它，别人讲到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啊。弟兄姊妹，不仅是这样去熟悉主的话语， 而且我们开始把今天我读到的有一句最摸到我心的，我把它放在心上面，用在今天的生活中。啊，弟兄姊妹，这个你就会经历主。我要讲一个小小的事情。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啊，像个哑巴一样，也像个聋子一样，因为我以前学的英文呢都是课本上的英文。啊，还有我那个时候要来美国了，天天听这个林格峰，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哈，这个是很老很老的英语。啊，天天听，学了那些怎么叫计程车啊，怎么跟别人打招呼啊。结果发现美国人都不讲这种英文的，没有一个人听得懂我在讲什么，他们讲什么我也听不懂。啊，我就去了学校注册，住在宿舍里面，那么就每天就在学校的餐厅吃饭。你知道那个时候美国很少外国人，我来的时候1975年，很少很少，中国人也不多。那么每次在餐厅里面呢，外国学生都坐一个区，美国学生都不跟你们坐了，因为跟你们讲不通的。他们不是不友善，他们非常友善，但是跟这些外国人讲比手画脚也不知道，也搞不清楚，所以外国学生都坐一起。那么我有一天在吃饭的时候，我对面坐一个土耳其来的同学。啊，那么他讲，我跟他交换几句话，我发现他的英语非常流利啊。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在美国受教育好多年的？他说不，我去年才来。我说我今年才来。他说我只比你早一年。我说那你怎么英语讲得好？你是不是在土耳其你就用英语，你就上英语学校？他说不是，他说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是聋子，是哑巴。我说那就是我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他说，我就问他，那你怎么英语好起来的呢？他就从他口袋里面掏出一本小书，是土耳其跟英语的字典，土耳其文。他说我带着这本书，我每天我就留意听我周围的同学老师讲话，如果他这一句话里面有一个字我不懂，我就请他停下来。我说对不起，刚才你再 repeat 那一句话，那一句话里面呢有一个字我听不懂，你拼给我听好不好？那美国人呢非常乐意的，立刻就拼给他听，他立刻就查字典，然后他就勾起来把它背下来。他说我今天睡觉以前我要用3次。他说就这样子，一年下来我的英文就到今天这个地步。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到今天还带着我的那个中英字典，这次我来聚会我还是带着，只是今天晚上我没带来给大家看而已。啊，你知道这个叫做爱慕神的话语。你爱慕神的话语，你就把主的话放在身上，藏在心里。啊，我记得我自己高中的时候，初中的时候读书，啊，教会里面有弟兄姊妹送我们小的圣经。啊，那我们就带着，等车的时候就在那里读圣经，有人在背英文单词，但是我们就在那里读圣经，这是学习熟悉圣经，并且把主的话拿出来用。啊，若是你会用了，那一句话就是你的，你经历了，那句话就是你的。我要讲一点我不好的见证，但是那句话我确实用过很多次。啊，我很小就听见福音就愿意信主，到了12岁就受浸了。啊，但是我不是一个好基督徒，我也不好好读圣经，我是一个很没有耐心的人。我现在发现呢，我大概是过动儿。啊，我的姊妹就说我，你这个老过动儿，这个60几岁了还这个 attention span 这么短，啊，坐不住的。啊，你知道我们常常都有人的软弱，对不对？所以以前年长弟兄们劝导我们要从第一面读起啊，我真的是第一面读起。马太福音啊，我读到第7章第7节，我就说够了。第7章第7节讲什么呢？你们祈求就得着，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我说主耶稣，我有这句话，我够了，所以我就再不往下读了。这样子过了好多年呢，啊。但是这句话，我们每次遇见难处，我就抓住这句话，我就去祷告。 我初中要考高中的时候，我跟主说，主啊，是你答应的，祈求就得着，啊，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啊，寻找就寻见。我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安静啊，好好读读书，考个可以读考上大学的高中。主就带我读一个高中，啊，考大学的时候又这个样子。啊，我后来想起来了，我真是很势利，但是主爱他的选召从来不后悔。弟兄姊妹，主没有说呢，啊，我救你救错了，你回去吧，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主从来不会这样的。但是神的儿女们常常觉得我们的神是这样，这是我们误解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神爱我们，我们要在生活中找到主今天给我的话，今天我要用它。你用了，你就发现主在他的话语里面跟你有交通，啊，而且你在日常生活中，你就会有许多对主的经历。这是读好圣经，第一个，把所读的神的话语用在每天的生活中，用在自己的生命里，不要把主的话用在别人身上，要用在自己身上。我在美国念研究生的时候，后来有一个同学，他是比我低的大学，他是从香港来的一个同学，他很年轻的大本科生就毕业读电机的，那么他就去读研究生，在研究生的时候，他指导教授就推荐他出去，出去工作，他才出去工作，他那是搞风力发电，有的时候回来，我们两个在厨房里面一起做晚餐呢，就谈谈一天的生活。他就告诉我说，他说伯弟兄啊，读圣经真好啊，真有用。好，我问他怎么好呢？他说我这么年轻，他那个时候才22岁，结果他在那个公司里面就做一个 lead， 做一个小组的这个 lead， 就做组长，啊，要带着好几个很有经验的那些老的 technician， 所以大家都看他小孩子要欺负他，而且他又是个外国人，讲的又是一口香港英文，这个，所以他说我好难哦。他说我好难，我就天天在主面前祷告，每天要去上班的都一身冷汗。他说但是有一天我读到尼希米记，他说尼希米做省长，他就哈，啊，他那边记载了，他讲到他每天从他省长的这个薪水里面啊，杀多少牛多少羊，准备多少的食物，所有的他的仆人，所有有需要的人都可以到他那里来吃。他说那天主就给我智慧，他说我今天去上班前呢，我就先绕过去买了一盒豆奶，然后我就请我那个组员吃，哎，结果很奇妙，那一天我的组员对我非常好啊，我不会的事情他们都来教我了。啊，弟兄姊妹，你看见他用在他生活中，这个叫做你摸到了神生命的话语。肉身生活你可以这样用，你魂里面的难处你可以这样用，教会属灵的实际事物上面你可以这样用，你知道这个何等的奇妙。若是你经历了，你就有说不完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主耶稣在你身上的故事。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神给我们的祝福，这个叫做读好圣经。但是很多人今天读圣经先要去查考啊，这个年代啊，这个地理啊，这个历史啊。我在聚会中有一我们读经呢，有几个姊妹啊，每次都问伯弟兄啊，这个是什么意思。我说呢，我也没去过天堂，我也不知道，我还没下过阴间，我也不知道啊。他要讲了，你要把这个道理讲出来。弟兄姊妹，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去在字句上面、历史的背景上面、地理的背景上面花了很多的功夫，但是没有摸到里面生命的供应。弟兄姊妹，那是很大很大的亏损。将来主说，我给你那么丰富的恩典，你怎么都没有享受到呢？所以读好圣经，第一个，我们 要为自己的生活和生命从主那里领受主给我的供应。第二个，读好圣经的人，就是你熟悉了圣经，你也明白了主的讲这些话的意思，我们就让圣经，就是圣灵的那个思想，成为我的思想。啊，弟兄姊妹，我再讲一遍，我们的思想变成了圣灵的思想，那个是何等美好的事情。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的个性呢，跟我们的思想习惯有关系，是不是呢？有的人呢，所以我以前呢，我今天没有一个玻璃杯啊。我以前呢，跟一个犹太人呢，一个太太啊，他要我教他中文，那我就跟他讲，你教我希伯来文。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啊，有一个下午我们交换课啊，我先教他一个钟头中文，那么他就教我一个钟头希伯来文。他就告诉我说，他说我们犹太人呢，有很多人很悲观的思想。我说怎么悲观？他说跟悲观的人生活在一起很痛苦的。啊，他刚好桌上有一杯玻璃杯，有一个杯子。他说那悲观的人呢，看到这个杯子就说这个杯子有一半是空的。他说我是一个在美国长大的犹太人，我是很喜欢乐观的，我是看到这个杯子里面有半杯水可以喝。他说我的先生呢，每次都说你看这杯子少了一半。他说我跟他生活在一起真是痛苦。弟兄姊妹，同样的事情有不同的思想方式，你就不同的人生的结局，对不对呢？就不同的生活的格调。今天神要祝福我们，他要把圣灵的思想的方式借着圣经组织在我们的思想的里面。所以有一些弟兄姊妹啊，他们在这个点上面摸到了，浸透了，他整个人改变不一样啊，他对事情的看法。你在教会生活里面，你看见很多，有的时候我们还不成熟的时候，我们就会争执啊，因为对一件事情我看了，我有这样的看法，有这样的判断，结果另外一个弟兄一来说，哦，不是这样的，是那样，我们就不服气。你有没有这种经历过？我年轻的时候常常有，因为那个时候啊，我的心思意念是地上的逻辑，是地上的理性，是人的人情世故。但是那个弟兄呢，他是圣灵的思想啊。我那个时候学到，我后来就不抬杠了，也不吵架了啊，我就把他的看法呢存在心里面，看事情将来演进的结果会怎样。结果每一次都证明那个弟兄对，我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思被神的话语借着圣灵更新了。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读圣经啊，我们需要在这些点上面好好的追求啊。我们说主，我愿像你，我主愿像你，不是外面像一点，是心思意念像主耶稣那样思想。今天很多人想外面像，所以想到主是多温柔，那我也多温柔。所以西方人喜欢画耶稣的像啊，耶稣留什么样胡子你也留什么样胡子，讲话也那个样子，还是不像耶稣，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唯有在里面的啊，所以让圣经的思想借着圣灵的帮助成为我的思想，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啊，我们再往前走啊，读圣经呢，我们就进入了神的心意的里面，在神的话语中得着了启示，以至于认识并且明白了神永远不改变的那个旨意。你就打开圣经，到处都看见啊，弟兄姊妹，这三层呢，也可以就讲这就是三层天的境界。你刚得救，你会用在日常生活中，你已经上天了，你活在第一层天啊。如果你还不会用啊，那你就半天半地，有时候掉下去，有时候又上来，是不是呢？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是半天半地的啊，因为我们还不太会 用，我们也不明白神的话语给我是这么丰富这么宝贵啊。弟兄姊妹们，这是读好圣经啊，我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那么我们来看看呢，神的话语的重要性。圣经呢，启示神的奥秘，神本身就是一个奥秘，人不可能用言语给神下一个定义。如果你能够用言语给神下一个定义，那么那个就不是真神，那是你意念中人的产物，对不对啊？所以必须是神来启示他的自己。圣经呢，是用最简单最通俗人日常生活的事物，神来启示他的自己啊。所以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启示神呢，神里面的有三位，父子和圣灵啊。我们对父的认识，基督徒啊，我们可以经历他，我们真是活在父亲的爱中。我讲我自己侍奉中一个姊妹的经历，她从国内出来读书，她原来是学教育的，但是呢，她读到一半的时候，我们那个州啊，就把学校的那个学校，那个教育学院在全美国排名大概前三名的，就把经费给砍掉了，教育学院要关门了，她就不能读，所以她只好转行去读这个 MBA。他非常的辛苦，要打工交学费，然后才能够读书。而且他在读书的时候啊，有一次他骑脚踏车被一个开车的人撞了啊，他受伤了，他自己那时候不知道啊，他很好心的，那个人很担心，怕他身有什么，就说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他说不用了，他拍拍身上也没什么事。后来他发现他的腰椎呢受了很大的伤害，后来呢造成了变成一个法律的案子，而且最后他还输了啊，受了这么多的打击，他信了主。他信主啊啊，有两个礼拜，那时候学校快毕业了，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那边是夏天六月份结束啊，学校快结束的时候，他有两个礼拜没有来聚会啊。有一天晚上我要睡觉前呢，圣灵感动我应该给他打个电话问候一下，所以我就打电话去找他啊。找到了，他说伯弟，因为我还没下班啊，我在学生活动中心打工啊，最后我要锁门啊，他说等会你再打来。所以我等了他下班的时候我给他打去，我就问姊妹，你最近好不好。一讲呢，他就有点要哭了，他说我不好。问他为什么，他说我钱已经用尽了，我必须要毕业，我还剩下两个礼拜我要去申请毕业，不然的话我就要交下个学期的学费，但是我手头已经没有钱了。但是如果我毕业的话呢，我的那个 practical training 六个月的时间呢已经用掉了一半了啊，那么我还没有找到工作怎么办啊。他说我现在进退维谷啊，我天天如同热锅上的蚂蚁，睡不着觉，苦得要命。我那天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所以我听他在讲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在祷告。在祷告的时候，忽然之间呢，主给我一个感觉，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亲，是他的父亲。我就跟他讲，我说姊妹啊，你知不知道你有一位伟大的父亲，而且爱你的父亲啊。他说这什么意思？我说因为你是神的儿女，神是你的父亲。我说如果呢，你的爸爸是这个学校的校长，那么你现在遇到这个难处，他会不会为你解决呢？你只要告诉他，甚至你不告诉他，他已经知道了，他已经帮你安排了，但是他没有告诉你，所以你还会心焦，对不对？我说今天爱你的父亲知不知道你的需要呢？他想一想，他我想大概他知道吧，但是他大概管不了我。他说，我说不，我说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就是儿子，父亲一定管得到你。 我说我们把这件事交给你好不好，交给主好不好。他说好，我们就一起祷告。祷告完了，我就没有再说话。到了要毕业的那一天啊，也是主日，他来聚会啊，他告诉我说，他说伯弟兄真奇妙，这个礼拜五晚上要下班以前，他说我拿到一个 written offer 啊，他说主给我开了路，他就出去工作，他说我就去立刻就去申请了毕业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圣经启示神是我们的父亲，你可以经历这个父亲的爱，这是他希望你经历的，希望你今天能够认识的啊。所以我们弟兄做见证，他躺在床上，那两个弟姊妹跪在泥巴地上面为他流泪祷告，他们来到父亲的跟前。神父，哪一个父亲不爱自己的儿女呢？圣经就是要叫我们在这些认识上面，我们能够实实在在的经历他。那么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儿子，他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就像亚伯拉罕献上他的儿子一样。你想想看，父的心他是什么样的心？他一想到因着他儿子的死，他能够得着众子都回家，他的牺牲在他里面虽然有牺牲有痛苦，但是他里面也有喜乐。弟兄姊妹，这是圣经启示给我们看见的，我们不要把它变成非常的哲学，非常的神学。我们一来就圣父圣子圣灵，圣经上从来没有讲过 Holy Father， 弟兄姊妹，从来没有一个词用这个词的，这个是天主教的词，圣经上我们只讲父子和灵。我们要这样来认识他，因为我们的神爱我们，这是圣经的启示。你知道在这个点上面，你可以读圣经知道叫他做我的天父，但是像这个有一个年长主的仆人讲，像女婿叫月上一样，也叫爸爸，但是叫的不轻，是不是的啊？所以我的女婿啊，他一娶了我女儿，我就跟他讲，从今天开始你要叫我爸爸咯，他立刻就叫我爸爸。我感谢主，他叫的蛮亲的。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的神爱我们的，他不要很多女婿，他要很多儿子啊。弟兄姊妹，他盼望我们真真实实经历他的爱，你可以经历的，这个叫做启示，不是讲道理讲出来。哦，我现在懂了，神是我的父亲，不是这样的。我们再看圣经也启示，不仅启示神自己的奥秘，也启示他的心意，就是他心里面到底是什么，那个叫做神永远的旨意。你打开来看他的永远的旨意里面，很简单，就是他的爱子，在他爱子里面打开来看，很简单，就是教会，就是你和我。神的心是何等的广大，但是又何等的单纯，就是爱我们啊。那么我们也看见圣经启示神的工作，所以我们讲到神有创造的工作。今天早上我们讲到创世纪第一章是神创造的工作，第一章第一节是创造工作，第一章第二节是神恢复的工作啊。因为呢地已经被破坏了，所以神就回来恢复，一直恢复到这一次我们讲以斯拉记的这个恢复的工作。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工作啊。然后呢在恢复的工作里面，我们看见有神救赎的工作，就是他牺牲他的爱子，这是惊天动地的一件事情。每一个神的儿女们都可以实实在在的经历，实实在在向人做见证。然后我们看见他救我们回来，不是一盘散沙，神救我们回来是要把我们一同建造在先知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把我们建造成为一个属灵的房屋，成为圣灵的居所。 那就是神的家，那就是教会。弟兄姊妹，那解释为什么我们今天这样聚会啊，不是要参加一个宗教组织，不是参加一个宗教团体。弟兄姊妹，我们乃是回家的人，我们乃是与圣徒同国，是天上的公民。不仅如此，这个建造最后呢，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啊，我们看见第九节到第十一节，那三节圣经是非常丰富啊，非常荣耀的一段圣经，讲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啊，日子时间他尽了他做仆人的职责的时候，那么神就要使万有天上的地上的啊，都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啊，这告诉我们说他要把所有受造之物救回来，借着教会救回来了以后啊，我们看见要做整合的工作，在基督里成为一。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要在基督里得着产业。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认识，神要交通给我们的啊。若是我们明白了，你就发现做人呢，实在是有意义。我们淋了雨，如果能够明白神的旨意，那非常好啊。如果变得更糊涂，你知道读很多哲学的东西啊，会越过越消极，越过越糊涂的。我年轻的时候也很喜欢读，那个时候最流行的是读存在主义啊。你知道在台湾呢，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有才气的一个年轻人，他读存在主义，他考上了台大医学院，后来他不读了，他出了一本书，后来自杀死掉了。他写了一本书叫做《野鸽子的黄昏》。我今天听我们弟兄做见证的，好像我仿佛我回到我年轻时代，那种彷徨啊，失落，那种有点像哲学家，又有点像神经兮兮的人。弟兄姊妹，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神的启示，我们只好过那样的生活，是不是呢？啊，今天有了神的启示，弟兄姊妹们，我们进入与神的交通，我们觉得做人真有价值，我的每一口呼吸都有永远的价值，我要活到主给我活到的年日，我要尽我在地上主给我要我达到的那个度量，那个功用。弟兄姊妹，你是一个积极的人啊。那么教会圣经也启示神最爱的，在他爱子里面拣选的教会，那就是神的家，那就是神的国。我们知道从创世纪就出现了这个意念，一直到启示录，我们看见圣城从天而降，就是那新耶路撒冷，这是讲到教会。这些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的启示啊，这是神话语第一方面的重要性啊。神的话语呢，启示这些事情。第二个啊，我们知道今天神把他的话语都写在圣经上面赐给我们，那么圣经就成为今日在地上教会的道路和日常事务实行的准则。所以今天我们呢，不需要人再去定一个教会的 mission statement 啊，就是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不需要。我们也不需要人来开会，我们定一个教会的这个 bylaw 啊，实行的准则，不需要。弟兄姊妹，若是你真正去读圣经，尊重神，你就发现啊，我们需要照着圣经的话。所以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我昨天稍微讲到一点，在英国有一班的基督徒，他们好好的回到圣经里面去啊，他们把圣经里面所有的都找出来，把今天环境中看见那些有的都找出来对照一下，他们就看见许许多多的混乱，许许多多的偏差。所以当时有一个英国的基督徒啊，写了一本书叫做《直路》啊，他从得救开始一直到神救赎教会的目的，每一个细节实行的点 他都去，他都从圣经里面找出来，啊，他们就照着圣经从那个偏差里面出来，从那个混乱出来。弟兄姊妹，这是今天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所以在教会啊，侍奉聚会的里面，不是谁的意见高明，而是我们一同俯伏在主的面前，我们好好寻求，让圣灵把他的话语放在我们中间，把神的话语解开在我们的中间。第三个点，我们讲到圣经呢，引导神的儿女们进入属灵的经历。所有的经历啊，若是他真是出于神的，真是属灵的经历，必须是在真理的引导底下。因为今天这个时代啊，就着经历来讲，也是一个空前混乱的时代。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诗篇，诗篇是什么呢？就是人在肉身中经历了神和他的作为，然后呢，借着他们这个经历，他们把他的经历呢，借着文字把它发表出来，啊，那个叫做诗篇。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唱的诗歌呢，也应该在这个原则。但是今天我们看很多的诗歌不是在这个原则里面。啊，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啊，弟兄姊妹唱一首英文短诗，啊，我唱到一半呢就唱不下去，因为那个完全不符合圣经。啊，弟兄姊妹们，这给我们看见了，今天在这个点上面，神儿女们对圣经的认识何等何等的肤浅，甚至何等何等的偏差。所以我们知道要恢复，要让神的家，神儿女们的生活正常，弟兄姊妹，我们不能轻看圣经，我们必须让圣经引导我们，还要借着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实际，那个叫做属灵的经历。那么第四个点啊，我们看见圣经启示整个宇宙的来源，启示宇宙的起始和它的结局，并且告诉我们一切事物的目的和这些事物的意义，还有它的确据和它走的方向。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很多人呢不读圣经，啊，反而相信今天的科学。你知道英国有一个啊，这个得了重症肌无力、脑麻痹、脑性麻痹的一个天体物理学家，哇，很多人很推崇。我发现特别国内来的这些知识分子，哇，他讲的怎么样？我一听好像那个人就是真理似的。啊，弟兄姊妹们，不是这样的。我自己是学物理的。我发现呢，圣经里面讲的物理我们都还不太懂的，啊，因为这个宇宙是他造的，所有的律是他定的，啊，比如说呢，在约伯记里面，约伯记是圣经里面最早完成的一卷书，大概离现在呢超过3000年。约伯记里面就问了一句话说，谁曾经为空气称过重量呢？以往的人呢都不知道空气有重量，但圣经说空气有重量。到哪个时候人才知道空气有重量呢？到了18世纪，一个意大利人叫做托里猜利，他弄了一个水银柱，哎，结果发现呢，那个水银柱啊，水银在底下，他一把柱子插上去，这个水银就往上升了。他就发现这奇怪，没有人压这个水银呢，怎么它会往上升呢？一定是周围我看不见的有一个重量压下来了，他才发现空气是有重量的。然后发现大气压是多少，所以我们都做过最基本的初中物理实验，叫做马德堡半球，你们有没有做过？记不记得？啊，两匹马都拉不开来，没有东西拉住它，为什么呢？因为大气的压力。这是圣经的物理，但是人看不见，人说圣经不合科学， 人好骄傲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蒙恩得救归回的人，不要再落进那个混乱里面，不要再以人的智慧为我的炫耀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认识圣经启示宇宙的来源，主的话告诉我们说，将来天和地都要废去，好像一件衣服旧了，把它卷起来丢在火里烧尽。这告诉我们说，这个物质的宇宙有一天没有必要存在了，因为我们都要回到那个真实的宇宙，神的家中。这是我今天早上讲到那个诸天和地，那个第一章第一节，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那个地是指着整个物质的宇宙说的，第二节的那个地是指着我们生活的这个行星的地球说的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读圣经慢慢因为与主交通，我开始看见了。所以呢，我在读地球物理的时候，讲到地球的年代，我一点都不为难。有很多读圣经的说，我现在姑且就把创世纪第一章放在一边，我去信主耶稣以后再说吧，因为创世纪第一章我的理性不能通过。我说因为你还不够科学，你没有启示，所以你通不过。如果你明白了，你就发现我们今天所有的科学研究实际上不过去发现神造的受造之物的律而已。但是今天圣经是让我们那位造物者里面生命的律，这个好不好呢？这个高不高呢？这荣耀不荣耀呢？我发现在我身上是非常的荣耀。所以我当初我离开学校，我不再摸我学的东西，我的教授们来跟我谈，我告诉他说我怎么讲他们都不放我。最后我就说了一个比方，我说这是我看过有一个基督徒这么比方的，在我身上呢是一个事实，所以我讲给你听。我说我读科学好像找到了一个蜡烛一样，照亮我人生，我喜欢，我可以用这个找到一点物质界的事实，我们称那个叫真理，不过是个事实而已啊！但是我拿着这个蜡烛呢，我在一个山洞的里面，不见天日，这个蜡烛的光非常重要啊！所以我就沿着这个光呢，到处去探索出路。忽然之间看见那边有一个点，很亮很亮，我就朝着那个亮点走出去。出去发现我出了这个地洞了，外面呢是非常明亮的太阳。我就问我的教授，如果是你的话，这个蜡烛怎么办呢？他说当然把它吹灭嘛。我说那就是我离开学校的原因。他说好，从今以后你可以放心的走了。弟兄姊妹，在里面是荣耀的，你遇见了主，你里面是荣耀的。我们比灰尘还轻，他却顾念我们。在宇宙中有多少事物比我们大，对不对？但是他顾念你，顾念我，这是我们的主，你认识吗？你要借着圣经来认识。这就是以斯拉他下功夫的原因，这就是以斯拉在神的面前的一个心思。明天早上我们要讲读经的人，今天晚上我先和弟兄姊妹讲到神话语的宝贵和重要，然后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交通一点神话语的性质和目的。我稍微讲一点点，好，在整本圣经里面呢，有一个弟兄他这样讲哈，他说保罗呢，让读圣经的人明白神话语的宝贵和重要，啊，这个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我今天晚上这不是我的主题，所以我只点一下。那么以斯拉这个人呢，显出了一个读圣经的人他该有的一些的追求和条件啊。我们要享受神话语的祝福，我们要像以斯拉那样生活，这是明天早上我们要交通的。那么圣经的性质和它的 和他的目的，我们看见唯有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显出来。我们读啊，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他说：“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啊，我们看见这个道成为肉身，就是我们所传的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信实哈，这个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所以约翰经历了以后，在约翰一书他就讲到，论到那起初原有的生命的道，讲到神的话语和生命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要讲到主耶稣基督啊，他就是神的生命的话语。整本圣经啊，是神那个用文字写作的话语。所以我们当我们读圣经，读主耶稣的生平呢，我们看见那个活的话语的表现。这个主耶稣的生平呢，我们可以明白圣经里面文字讲到的一些的事物。比如说呢，你读旧约圣经里面读的诗篇，有些圣经我们真是不知道大卫为什么那么苦。比如像诗篇二十二篇里面，诗篇六十九篇里面，二十二篇大卫讲到，他说我的舌头贴在上膛啊，他说我的心都如蜡融化啊，他说呢，我的全身呢骨头都松掉了。我们不知道他讲谁，但是你读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就看见哦，原来主耶稣的生活就是整个圣经的那个事实。像在诗篇六十九篇里面讲到了，他说我到你的殿里面去，就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门徒们读的时候都不明白，但是有一天他们跟主耶稣一起进圣殿，主耶稣到了殿里面，看了周围的物，他就拿起绳子来做鞭子，就赶出兑换银钱赶出他们那些卖牛羊鸽子的人，并且推倒这些兑换银钱人的桌子。他们忽然明白了，这就是圣经讲的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今天神的家变成做生意的地方了，那是不对的。那个这个是谁为他焦急呢？是神的儿子。我们另外一面呢，反过来说呢，你读圣经的时候要看见基督。所以我们讲今天我们早上看了创世纪第一章，当神说话的时候就有了光，那光就把黑暗分开来了。弟兄姊妹，那就是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这个工作一进来这个光进来了，有一些黑暗的东西就出去了。今天我们姊妹做见证，她读到她觉得蛮有道理的，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弟兄姊妹，年轻人最喜欢这个，其实我们还不太知道什么叫虚空。我自己做研究生的时候你知道到美国来充满了试探和引诱。我要讲一点我自己生活中失败的例子，但主的话进来非常的奇妙。我到美国来呢我因为怕我会失去对主的信心，我那天讲到，所以我请教别人怎么样能不阵亡所以我到美国来，我一直保守我自己属灵的生活，虽然没有好的教会生活，但是我保守我自己读经祷告的生活。我在宿舍里面，我的美国室友他就觉得我是一个很 religious person因为我每天睡觉前我都要跪下来祷告他就不好意思，他就溜出去玩，等到我祷告完了他才回来。他很尊重我，他也不笑我但是我的同班同学就觉得你像个乡下土包子，美国的文化你一点都不知道。他们知道我每天都在图书馆，我们有系图书馆，因为是研究生，我可以在系图书馆里面做功课读书。那我也在那里看期刊，看各种的这个学术杂志。有一天我就发现 那个书架上面呢，有一本不是学术杂志，是一本花花公子的杂志。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试探和引诱。你总是会想啊，没有人看到，你就去看一下，一看就被他勾住了。这个叫我非常非常的痛苦。后来我同学告诉我是他放的，他说我要教一教你进入美国主流文化。我要告诉弟兄姊妹，我们年轻人受的是真正的试探，所以教会的做父母亲的年长的弟兄姊妹，你要好好的为下一代祷告。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要祷告父亲说，救我们脱离试探，不叫我们遇见凶恶。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我那时候也没有弟兄姊妹可以交通，我苦得要命，我不想再看，但他们送到我面前。有一天我写信给我在台湾的同学，他是我在台湾读研究生，我们两个人一个房间，我的 roommate， 我就把我的苦闷的心情倒给他，我就说这些真是很缠绕我。当我正缠绕的时候，主给我一个感动，你拿圣经来用一句话发表你的心情吧。那我就想这句话在哪里呢？我想这真是虚空啊。我就打开这个传道书，读到那里，你知道那虚空讲完了，他说什么呢？因为眼看不饱，耳听不足。这句话一进来，立刻这个出去了，再也不看。弟兄姊妹们，神的话语进来就分开，就带来生命。不是你努力，不是你比别人更有道德，我们都是同样人性的人，一样会失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主的宝审判台前没有认过的罪，没有主的血洗干净，每一个人都要羞愧。但是我们感谢主，主有他的血，只要我承认，神就忘记了，神就再也看不见了，再也想不起了。这个叫做不纪念，不纪念，中文翻成不纪念就是不再唠叨了，对不对？不是的，他原来就是说 He cannot remember， 他再也想不起来了，那个叫做洗干净。弟兄姊妹，这是神的话语，他的信质，他启示我们的主耶稣啊，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你从那个文字里面摸到了生命的道。弟兄姊妹，那是何等有福气的事情啊。第二个呢，我们知道圣经呢是为基督做见证的，所以主耶稣对犹太人讲了，他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啊，而且是并且的圣经呢是来解释基督的意义的。所以我们读圣经呢，要读怎么样叫做在圣经的文字中看见基督呢？就是你在圣经的文字的里面，圣灵开启我们看见了一个属灵的原则。那么这个原则，弟兄姊妹，是可以实行的，可以活出来的啊。从这个原则的里面呢，那个就是基督的意义。我举一个例子哈，我年轻的时候进入侍奉，啊，你知道年轻人呢都比较这个公义一点，所以圣经上讲主耶稣啊是丰丰满满的，有什么？有恩典，然后才有真理。但是年轻人是丰丰满满的有真理，然后呢才慢慢有一点恩典。什么叫做有真理呢？就是一看呢就看别人这个不合真理。所以在教会里面呢讲道都很厉害啊，一上台呢就觉得大家都不对啊，其实下了台发现自己也不对，所以就很痛苦。我年轻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很痛苦。有一次跟一个年长弟兄交通，他说你去读读马太福音，主耶稣两次向他的门徒们讲他做的事情，他的门徒们就想起来主耶稣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 啊，弟兄姊妹，那是基督的意义。你用在教会的侍奉中，用在与人相处的事情上，你就摸到了基督，你就找到了通路。不然的话，我们就一直跟别人过不去，因为你总觉得他不对。主说他喜爱连续，不喜爱你献一个祭。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教会生活里面一个很基本可以实行的原则，但是需要我们看见，那不是一个道理，我就开始做好人，而是你看见基督，你就从你身上照着基督活出基督来，人就得生命的供应。你不去指证他，哎，他自己里面主的光照到他就修正啊，弟兄姊妹们，这些是我们看见啊，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对圣经的认识和经历。那么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讲到主话语的性质，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好，我们看见了，所以神话语它的基本的本质啊，还不是哲学，不是深奥的道理，乃是灵，乃是生命。但是它必须要让我们明白，所以它用人的言语文字发表出来。所以你光得着文字，当光得着它的故事，你没有得着它真正的本质所带给我们的祝福。我们要摸到那个灵，要摸到那个生命。什么是灵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接受灵，我们必须要有同样的性质，要用灵来接受神的话语啊。所以什么时候读圣经最好呢？当你心灵全然的感觉到主的同在，这时候你打开主的话语，主的话语就发出光来，因为你的灵接受了神的灵啊。另外一面告诉我们，这个灵呢，必须是借着圣灵来照亮开启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唱的诗歌说，我们的主啊，求你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是叫我们能够接受并且明白神的话语啊。我们若不是用灵，光用头脑，用人的智慧，弟兄姊妹，理性是叫人怀疑的，灵性是带来信心的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基督徒啊读圣经一个秘诀。如果我们用理性来读主的圣经，读神的话语，我要讲一点我早期的经验，我就发现呢，我在读主的话，但是我的心呢在跟主吵架。我说，主啊，这个不合理，这一句话不对嘛啊，因为我用人的头脑来思想。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对神话语啊，对圣经应该有的一个基本的认识。我们圣经在我们手上才真正的是个祝福，才是有用的。那么讲到它是生命的，就告诉我们说，它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发生关系啊，它是我们可以在生命的里面，在生活的里面实际去经历，去验证主的话是真实的。好，我今天没有时间多讲了，我已经超过时间了。弟兄姊妹们，这些是每一个基督徒在生活中啊，我们可以享受的丰富。若是我们明白了这个啊，我们这样来读圣经，我们的侍奉和生活呢，必须就行走在生命的亮光的里面。越多我们跟随住在我们里面生命的圣灵，弟兄姊妹，神的话语在我们的手中就越明亮。不是借着人的智慧，或者借着人的努力，或者借着人的方法来研究，我们就可以得着神话语那丰满的祝福。好，那么最后我要讲一点呢，保罗劝勉提摩太说，如果你这样行呢，你就在真理上面，就是真道上面呢，得着了滋养。所以我们看见他用了 faith 这个字来涵盖整个神的话语，所以中文就把它翻成了真道，也可以说呢，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 整个的信仰的根基是建筑在神启示出来的话语上面。啊，我们对基督的认识是根据于神启示出来的话语和圣灵的帮助的开启。啊，所以今天我们呢，我们要学习啊，在主的话语上用信心来吃主的话。所以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得着你的话语就把它当作食物吃下去。好，我们吃食物啊，你要真正得着那食物的营养的滋润，我们的嘴的这个把它咬碎是很重要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量过啊，你吃好吃的食物大概咬几口。我有一次做一个实验，在爱宴的时候看弟兄姊妹吃饭，哇，我发现弟兄姊妹吃的真快啊，好吃的东西啊，好像在嘴巴里面一次两次，哎，都不见了，它到了胃里面呢，没有办法 break down。我们的胃不是铁胃的，我们需要用我们的牙齿来咬碎。弟兄姊妹，这讲到吃神的话语要慢慢的读，细细的读。所以我年轻的时候，我去请教一位年长的姊妹怎么读圣经，她说你跪着读。我有好长一段时间每天早上起来我就跪在主面前，真的是跪着读，我也读不懂，但是我就是跪着。跪了一段时间以后啊，我再读圣经真是甜美。我记得我有一段，那时候我还单身呢，啊，做研究生的时候，以前我都是早上七点钟起床的，八点钟我就进学校研究室了。后来我都到九点半到十点钟，为什么？我还是七点钟起床，因为我两点钟才睡觉。啊，我七点钟起床呢，我有三个钟头在主面前安静，太喜乐了，主的话语真是甜美。弟兄姊妹，你要学习去吃他的话。当然你不一定这个有很多时间像我那个时候一样啊，你但是如果有十分钟也可以，五分钟也可以，就不要吃很多，吃一句啊。你跟主说，主，我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但是我很享受，你就把这句话放在心里面，很奇妙，你这一天圣灵会让你想起这句话，你再去祷告，到了晚上这句话你就可以写出好多东西来。弟兄姊妹，那就是你自己的得着，会滋润你，供应你，这样子我们就得着了滋润。好，这是告诉我们说读主的话要在信心里面读。好，这个信心来读主的话啊，是需要我们到主的面前来借着祷告的心。另外一面呢，除了主的话语我们要得滋润呢，保罗也讲到这个美好的教导。所以今天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呢，有一些好的属灵书籍啊，我们大家一起读啊，我们一起交通，我们可以得着滋润的。什么是好的属灵书籍呢？就是那些能够帮助我们引我们的心和灵到基督面前的。像今天我们蔡弟兄做见证，他读了那个十二栏呢，整个人就不一样了，他的信仰呢就更确定了。啊，弟兄姊妹，那是好的教导。啊，今天有很多的教导不一定是好的教导，所以我们要有一点分辨。如果我们还不能分辨呢，我们可以请教在教会年长的基督徒，让他们看一看，他们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参考。啊，我想我今天晚上就交通这么多，啊，明天早上我们要交通呢读圣经的人，啊，我们来一同看以斯拉这个人。我们有一点简单的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你的话语就是圣经放在每个属你的儿女们的手中。亲爱的主啊，愿我们宝贵你的话语，让我们心里面被你激动，我们成为一般爱慕你话语的人，让我们在信心中亲近你，在信心中，在你的同在里面读你的话语，好叫你的话语真成为食物，是我们每天的供应，成为我们的粮食， 也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看见你的自己，借着你的话语与你有美好的交通。亲爱的主耶稣，你怎样在以斯拉那个时代得着了以斯拉和他的同伴们，他们一同读你的话语，清楚地读，并且把你的话语解开来，并且能够叫众人明白，好叫他们在生活中能够运用你的话语。主啊，愿你也同样的教导我们，好叫我们在这个时代，主啊，成为一般被你话语充满的人，让你的家显出它的荣美，显出它的丰富来。我们把满心的感谢赞美都献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